装备自己，做主精兵。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金华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今天已经来了最后一讲，就是30讲，我们进到了提多书的第3章。第三章的主题就是讲到教会必须彰显神的作为。这一章的主旨就是说到教会要借着好见证向世界见证神的救恩，这也就是牧养教会的3个原则了。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组织，第二个就是要好好的教导真理，第三个就是要向世界见证救恩。这一章分成3段，第一段就是1到7节，说到好行为是得救的证据；第二段就是8到11节，说到信徒应当做正经的事业；第三段最后呢，12到15节，就是保罗最后的交代、问安和祝福。那么我们现在就一段一段的来。1到7节是说到好行为是得救的证据。首先在第1节就讲到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在他整个的教牧书信，甚至他的书信里头，都这样子的告诉我们，就是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者。第1节说到你要提醒，原文的是一个现代时态的命令语气，那就是说提多啊，你不但要提醒，而且要不止一次的提醒，叫信徒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常听人呢、自我嘲解说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按照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来讲，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保罗他自己是一个受政府逼迫最多的人，但他却不止一次的说到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我们参考罗马书13章第1节，就说到，他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也就是说政府的存在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基督徒应当守法。卫斯理约翰这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仆人，他鼓励信徒应当效忠政府，而且借着行为来改善社会，结果产生的历史上属灵的大复兴就是英国的卫斯理运动，千千万万的人在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布道信息就信了主，而且生活彻底的改善，以至于影响了整个英国的各阶层。当时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社会改革家，他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本来是一个酒鬼赌徒，欺善好恶，不懂得怜悯贫穷，更不会关心社会不公义。可是自从他听了卫斯理约翰的布道以后，信了主，他就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业改革家和慈善家。在他的影响和鼓吹之下，英国就订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儿童保护法、童工法和妇女劳工法，来保护未成年和被歧视的妇女劳工，也催化了英国产业革命，对英国甚至全世界的人影响很大。很多人知道英国的产业革命，但是很少人知道背后这位基督徒所贡献的是多么的大。所以呢，我们千万基督徒不要忘记忽视守法，我们应该起社会带头的作用，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教牧书信里面讲到，对内要巩固信仰，对外要彰显基督徒的善行。那保罗在提多书里面首先提到的就是要守法，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小到遵守交通法规，大到交税节狱，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遵守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基督徒可以对社会起积极的作用，像腐化败坏 和习惯不守法的社会来见证神的旨意是可以行的。神学家巴克莱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任何一个团体的福祉都靠其中的基督徒是否能够向世界显明他们崇高公民的素质。我再讲一次啊，任何一个团体的福祉都靠其中的基督徒是否能够向世界显明他们崇高的公民素质，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行为可以影响一个社会。问题是当国家法律团体的规定阻止信徒跟神维持健康的关系，甚至藐视神至高权威主权的时候，那么我们信徒应该怎么办呢？那么这里的答案就是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该的，这是一个一般的总的一个答案。那么有人会说，我们不就是一定会被处罚被社会排斥呢？我们从耶稣和保罗的身上都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先看耶稣，他的教训和他的生活从来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可是当世界向他施压的时候，甚至反抗他，甚至他被捉拿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为了保护自己而差天使来对抗他，虽然他可以这样做，他反而顺服，而且就接受逮捕，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他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是他顺服。保罗也是一样，他坚持服从神，传福音，他同时也从来没有拒绝罗马政府的逮捕，他甚至宁愿为着信仰来为主殉道。那么从这两个例子里头，我们就看到我们可以做个小的结论，就是说到保罗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基督徒应该教导信徒做应该做的事情，为神的圣洁，为神的公义和为神的慈爱而行善。这就是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谈。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接着我们就来看，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提到好几样应该不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那好几样啊，那我在这里我们就不念了。那么一般的圣经学者就把它归纳成六样好公民应该有的素质，就是守法、积极行善、不随便闲话批评、容忍、慈善和温和，这些都是信徒的社会行为应该有的一个好社会的行为。那么接着第三节呢啊，那基督徒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就说到他们的相反的性情，就是讲到他们的无知。无知就是愚昧的意思，不清楚自己活着目的是什么，受世界的潮流所左右了。那么还有就是悖逆，悖逆就是一种不平的反抗心理，有什么规定就反什么规定，什么都反抗啊，这是一般世人所做的事情。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受迷惑，容易被人鼓动，没有自己的主见。西方有一句话说，你不会什么都信，可是你会传播这些消息，自己明明知道不正确，可是喜欢去传播。可以说这就是人的本性，人就是喜欢说小道消息，明知这是不可信，可是还去说，最后甚至连自己都受迷惑了。这是在信主以前的这个基督徒的性情，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表现，甚至呢他们是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宴乐，这也是今日的商场的恶习，对不对？有一个做生意的人，他被人教导说，你去机场接客户想要把生意做成，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问对方来到这里最想要做的私事是什么，然后就立刻替他安排，这样你的生意就会成功，就有希望。那么很多人就这样就把人带到欢场去作乐，为了把生意做成，这都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宴乐。还有呢，就长存嫉妒和恶毒， 彼此相恨的心。保罗说，这是可恨的事情。我们随便走进任何一家机构或者公司、商店、工厂，你随时都可以发现这些事情的存在，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不幸的是呢，今天很多的教会也存在这些罪恶，到处有小道消息，批评、毁谤、嫉妒、恶毒，许多信徒却见怪不怪，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罪恶，是要倾倒教会的、毁灭教会的一个罪恶，实在是非常危险。这些都是魔鬼的工作，请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保罗是提醒提多要把这些事情教导教会里的信徒，可见信徒也就是我们是多么辜负神的恩典。那么接着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讲到救恩就带给了信徒怎么样的盼望呢？那里说到，但是的意思就是说，信徒信了主以后，得到福音以后就不一样了。福音是什么呢？是神的恩典。第四节说到，是耶稣借着自己的死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出死入生。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神主动向人显明神的赐恩与我们呢，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我们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才会有盼望的。我们的好行为不是我们的功劳，第五节第六节里面提到的，而是见证自己的重生。我们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了，就借着这样的新生命来见证，把基督的恩典显明给这个世代的人看，把神的救恩就传出去了。这里提到这个重生的洗，这个洗字呢，就是洗涤、洗刷干净的意思。旧约的会幕和圣殿前面的洗涤盆呢，是代表神的圣洁的要求。重点就是什么呢？人要按照神的话去洗，因为呢，洗涤盆在那里，就是要按照神规定的话要去洗，一洗呢，就算圣洁了。就算洁净了，那不是因为水的魔力，洗涤盆的水是普通的水，而是神的话有能力。神说你这样去做，当信的人他照着神的话去做去洗的时候呢，神的应许和恩典就临到他的身上。同样的，在新约也是如此，当一个人能够顺从神的话去洗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洁净的能力呢，和更新的能力是在神的话的里面啊，就是这段话的意思。还有呢，就是圣灵的更新，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更新自己。那也就是第六节第七节说的，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或者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这里讲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文化上面呢，他们是一对平行句子。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同一回事，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更新。圣经每一次提到喜，同时呢几乎都会提到圣灵。洗礼和圣灵实在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比方说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就有圣灵降临见证他是神的爱子，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节里面说到的。然后那个彼得给哥林流一家施洗的时候，也因为是看见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使徒行传第十章44到48节。保罗书信里也一再的说到，洗礼的时候呢，神把圣灵同时赐给人，哥林多前书6章11节、12章13节。还有我们可以参考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22节、加拉太书4章6节和我们曾经解释念过的一些圣经，以弗所书一章13节。圣灵和洗礼连在一起，圣灵是在我们洗礼的时候就得着的，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第七节说，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洗礼是我们信主的时候的主观的得救的经历，而圣灵就是神赐给我们作为我们得救确据的客观的证据。以弗所书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探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要教导信徒做圣经事业的这一段。
弟兄姐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请继续留意收听。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说到要教导信徒做圣经的事业。第八节说到这话是可信的，这句话好几次出现在教牧书信里面，好像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三章一节、四章九节，还有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有时候这话是指着前面的句子说的，有时候呢，当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又是指着下面的句子说的。那么在这里呢，很明显的是指上面的一句，也就是说，信徒靠恩典得救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事实，是可以相信的。信徒有永生的盼望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在世为人的时候不可以自暴自弃，要为福音而活。保罗只是提多要把救恩的道向信徒解释明白，在第八第九节说到要叫信徒能够在世上做正经的事业。保罗的话很可能是针对格里底教会的那些坏名声而发的，以前我们已经稍微提过了。我们看一章十二节就可以知道，因为他们又残又懒，乃是恶兽的称号，所以保罗劝基督徒要努力做正经的事情，要除掉这个臭名。第八节小字说正经的事业又可以做善行，这样的说法呢，跟第一节要求行各样的善事是前呼后应的，是针对什么是做正经事业的另外一个解释。所谓正经事业，就是好好的努力从事一个正正当当的行业，而且是要做对人有益的好事。换句话说，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做一些对人有益处的事业或者是工作。你不能说我有一份好工作就是正经事业，而是说你的工作能够带给别人什么益处吗？有一位姐妹曾经问我说，可不可以去赌场工作呢？哦，不是那种帮人赌博，而是行政的工作耶，因为收入不错，所以他很想去应征了。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这工作能帮人做有益的事吗？其次，礼拜天容许你去敬拜神吗？问题问完了以后，其实答案也就找到了。基督徒的事业对己对人都应该有利。如果你做生意能够不卖烟，最好不要卖烟，因为对你有利你赚钱，对人有害不要做。这是顺便提到的一件事情。那么其次呢，基督徒呢，他的得救的确是靠着神的恩典的，在这里说到的，我们所做的善事绝对不会成为向神邀功讨功劳的。神要我们行善，他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脱离过去的污秽，不再走入世界上的道路。所以行善不是得救的条件，行善是得救的人不要再回去过那些从前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根据上下的经文就知道，保罗要求信徒做正经的事业和教会里捣乱的分子是有关系的。他们仅做一些对人没有益处的事情，辩论、空谈、纷争、争竞，和保罗在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基督徒的品格刚刚好是相反，所以是信徒不应该再去做的事情。我们不是不要为信仰争辩，不是容忍那些捣乱的人，而是我们不用他们的方法去维护真理，我们要远离他们那些愚昧无知的方法，反而要用神的话语去抵挡他们，用基督徒的善行去见证神的道。那么在第十节呢，就指示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教会分门结党的人和那些传讲错误道理的人。第十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那在这节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警戒他们一两次，如果不听的话就弃绝他们。 在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7节，主耶稣也亲口教导了我们同样的原则。我们先给那些犯罪作恶的人有机会悔改，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私下劝诫还是不听的话，屡劝不听，就把他们当作税吏和外邦人一样，也就是把他们当作还没有信主的人看待。那意思就不是说是对付他们处罚他们，而是说他们还是那些需要福音的人。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教牧书信探讨的时候已经提过了，保罗的方法，保罗所选择的方法，就是要用温温和和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弃绝是比较温和的意思，这个不是以前我们讲到的把它割断断绝关系那种哈。这个意思呢，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把他们放在一边，避开他们。所以呢，就是他们如果不听，我们就避开他们放在一边了。那所谓两只碗才会叮当，两只掌才会拍得响，保罗的意思就是不要再和他们抬杠，使他们孤掌难鸣就是了。这很明显可以看出来是保罗仁慈的一面。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那么接着这里在提摩太后书二章24到26节，那里保罗也是用同样的话来劝勉提摩太，叫他用温和劝诫来抵挡那些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呢，容忍不等于姑息，只要信徒明白真道，假道违背信徒美德的品格，那些行为呢，自然就没有办法在教会里生存了。过去走错路的人也就有机会可以因着人的忍耐等候可以回头了。选择温和的方法也有另外的理由，比方说格里底岛教会增长非常的快，其中有些信徒大多是比较不成熟的，所以鼓励教会的牧养的人用温和的态度去对他们呢，也是为了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可是对于故意犯罪抵挡神的人呢，教会还是不能够排除采取耶稣的教训那种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处置他们。这样做呢，保护信仰和生活的纯净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呢，温和对待是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在真理上我们不能够让步。不过第十一节那里也说到，他们虽然是明明知道故意犯罪，你看哈，保罗还是说要提多用忍耐的心给他们机会，虽然要弃绝他们。最后呢，就是第12节到15节保罗个人的交代和最后问安祝福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企图就是想要让提多可以到尼哥波利去见保罗。保罗写信的时候还没有决定要派谁去，根据经文就知道，所以保罗说或者是派亚提马，或者是推基古去接替提多。还有呢，就是保罗在这里给提多离开格里底岛以前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为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律师希纳和亚波罗是谁呢？那希纳当然是一个谜，因为圣经没有提到他，只有这个地方。亚波罗那就很可能是一个很有学问、口才又会讲道，曾经在哥林多被亚居拉、百居拉夫妇接待，教导他有关基督道理的那一位，后来呢又把他介绍到亚盖亚去传福音的亚波罗。圣经学者根据保罗所写信的习惯，就认为他们很可能是在传道的路上为保罗顺道送这封信去格里底的同工。他们当然也不免在格里底要做一些传道的工作，那么所以就保罗嘱咐他们，嘱咐提多不要亏待他们，要确定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有足够的盘缠。这也很可能是暗示教会说不可亏待旅行布道的传道人。那么在14节，保罗告诉格里底的人说，我们的人要学习做正经的事业， 正经的事业就是善事，很可能就是跟前面所说的，让信徒也能够借着帮助履行布道者这个正经的事情，显出他们善行的效果。最后第十五节就是保罗的问安和祝福。问安就是说到，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可见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并不是很孤单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保罗周围的人并不是新兴的格里底教会所认识的人，所以保罗没有把名字一个一个的提出来，像以前一样的习惯向他们问安，这些人都是他们陌生的。那么还有呢，在这里说到，请代问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从这里我们知道，保罗把问安狭义的限定在应有信心和爱我们的人身上，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规避那些在教会里捣乱受谴责的假传道。从保罗的问安里面，我们同时也知道，这封信是写给提多的信，不但是写给提多，而且呢又是一封公开给格里底教会所有信徒的信。因为在这里他问安说，常与你们同在，而不是与你同在。那说完了这些话以后，保罗又祝福了，他的祝福又是很大方的，不是那么狭义的了，他大方的涵盖教会所有的人说，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意思也包括了所有抵挡神的人，在教会里那些捣乱的分子，包括所有的信徒。保罗的祝福是给每一个人的。好了，我们说到这里呢，这一章可以算是查完了。让我们做一个结论，在这最后短短的交代的里面，我们知道了一些在使徒行传和保罗其他书信里面所没有交代过没有提过的有关保罗最后一段的履行布道，对于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人是很有帮助的。同时呢，我们也体会到，就是初期教会已经有了接待履行布道者和传道人的习惯，而且呢他们的接待是相当的慷慨无微不至的。不过年轻的格里底教会还需要保罗和提多的提醒和教导，叫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行善，要学习怎么样来帮助传福音的工作。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是需要被提醒的，也是需要被鼓励的。我们要让神的仆人在各处传福音的时候受到细心的照顾，并且一路没有匮乏。凡服侍神做神仆人的人，应该要好好的研究教牧书信，因为这是现代教牧的工作上不可以丢弃的起初教牧的原则。我再讲一次，这起初教牧的原则并没有过时，是每一个现代牧养教会的人都必须要学习和研读的。我们教牧书信到这里已经告一个段落，精华祝福您，有问题的话写信到电台和我联络，再见。
您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您。